今天我们要看的这段经文正好是关于一位母亲的故事。这位母亲是耶稣说她的信心是很大的，她是有大信心的一位母亲。所以我想今天在母亲节的时候，这段经文对我们每一个母亲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在这段经文之前，马太福音十五章的开始其实记载的是犹太人的宗教领袖法利赛人跟文士对耶稣的一个反对。在马太跟马可两卷福音书里面记载了法利赛人和文士来反对耶稣的故事之后，紧接着就记载这一位外邦的妇人来到耶稣的面前。耶稣是犹太人的弥赛亚，然而这些犹太人的宗教领袖他们到他们的弥赛亚面前是来反对他们的弥赛亚，但是这位外邦的妇人他却是到以色列人的弥赛亚君王面前来向他求怜悯，所以形成一个尖锐的对比，让我们看见宗教领袖们竟然不认识他们自己的弥赛亚，但是这一个外邦的妇人却真正认识以色列的弥赛亚是谁，并且到他面前来向他呼求怜悯。不但这些犹太人宗教领袖跟这位妇人形成一个对比，事实上我们看到前面当这些宗教领袖来反对耶稣是针对耶稣的门徒，因为耶稣的门徒吃饭之前没有洗手，我们已经说了这不是关于卫生的问题，这是礼仪上洁净不洁净的问题。耶稣的门徒没有照文士和拉比们所定的遵守摩西律法的细则，这些细则里面规定在吃饭前要洗手，但是耶稣的门徒没有这样做。所以耶稣回答法利赛人的反对之后，耶稣就讲了一个比喻，他说从外面进去的不会污秽人，从里面出来的才会污秽人。但是耶稣讲完这个比喻，门徒却听不明白，所以当他们私下跟耶稣同在的时候，他们就提出一个要求，请求耶稣给他们讲解这个比喻的意思。换句话说，耶稣用比喻来教导众人，门徒应当是能够明白耶稣的教训，因为他们已经跟从耶稣一段时间，他们已经听过许多耶稣的教导，他们也看见耶稣传道的工作，但是他们还是不明白耶稣用那个比喻来教导关于真正的污秽是从心里面出来的，也就是说真正的污秽乃是我们人的心，我们的心是污秽不洁的，或者说我们人类的天性，我们有一个罪性在我们的里面。但是这位妇人等等我们会看，耶稣也是一样用比喻来对他说话，然而他却完全明白耶稣所说的话的意思，耶稣的比喻的意思，所以也跟门徒的不明白形成一个对比。可以说这个妇人成为真门徒的榜样，不仅是在对耶稣的教训他的了解他的明白，同时也是在他对耶稣的信心上都成为真门徒的一个榜样。但是因为这位妇人是一位外邦人，所以其实这个故事也跟整个在马太福音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主题，那就是向外邦人宣教这个主题。因为我们知道马太福音的读者基本上是犹太人，所以在马太福音里面也特别对于向外邦人宣教这个主题有一个从整卷书开始第一章一直到最后一章都针对这个主题来阐明这个福音虽然首先是给犹太人，但是在神拯救的旨意跟计划里面将来这个福音也要临到外邦人。那么今天我们看的这一位母亲，她是有大信心的一位母亲，她的信心之大 能够得到耶稣对他的称赞，说你的信心是大的。但是在马太福音里面，其实第八章我们已经读到一个类似的故事，也是一位外邦人，是一位罗马的百夫长，他来求耶稣医治他的仆人，耶稣对他做出同样的评语，称赞他说他的信心是大的。耶稣甚至说在以色列中，在神的百姓当中，他还没有见过这么大的信心。所以第八章这位罗马百夫长的信心，跟今天我们看的这位迦南妇人的信心就是平行的。这两个故事都很清楚的来向我们启示，在神救赎的旨意跟计划里面，神将要把外邦人也包括在里面，外邦人也能够蒙神这个拯救的恩典，能够进入神的国。但是这两个故事也让我们看见，一个人得以进入神的国，乃是基于对神的信心，或者说对耶稣基督的信心，而且是单单因着信。我们知道在第一世纪的教会，保罗他宣教建立了很多外邦人的教会，这些外邦人也跟我们看的这个马太福音里面的这位百夫长和今天我们看的迦南妇人一样，他们对耶稣做出一个信心的回应。但是在耶路撒冷有一批犹太人的基督徒，他们有一个错误的观念，认为以色列人才是神的选民，所以这些外邦人虽然因此相信耶稣基督，他们可以来分享神为以色列人所预备的救恩，但是除了悔改相信耶稣以外，他们坚持外邦人还必须受割礼，同时要像他们一样的遵守摩西律法，特别是摩西律法里面洁净的礼仪。换句话说，他们坚持外邦人必须先规划做犹太人，因为只有犹太人亚伯拉罕的后裔身上有割礼的记号，才是立约的百姓。但是保罗一再的坚持，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不需要再加上其他的条件。换句话说，唯独基督，唯独因着对耶稣基督的信心，一个人悔改转向神，接待耶稣做他的救主跟生命的主，就得以成为神的百姓，不是基督再加上摩西，唯独基督。所以我们今天就看见另外一位外邦人对耶稣显出的极大的信心，甚至连门徒都比不上。所以在经文的一开始说，耶稣离开加利利，因为在前面耶稣是在格尼撒勒这个地方，格尼撒勒是在今天这个加利利海的西岸南边靠近提比利亚这个城市附近。所以耶稣离开那个地方，他到哪里去呢？他到推罗西顿的这个地区。推罗跟西顿是在今天巴勒斯坦北边，我们现在是称之为叙利亚或者是黎巴嫩，这两个城市是地中海沿岸的两个海港，而这两个海港分别距离加利利的边界一个是30英里，推罗距离加利利边界30英里，而这个西顿距离加利利的边境50英里。这两个城市基本上都是以外邦人为主的希腊城市，所以可以说耶稣离开加利利就到了一个外邦人的地区。所以当他到这个外邦人地区的时候，有一个迦南的妇人从那个地方来到耶稣的面前。在马可福音里面，这位迦南的妇人，马可福音记载他是希利尼人，希利尼人意思就是希腊人。那圣经里面每逢出现希利尼人，所指的就是外邦人的意思，犹太人以外的人都被称为是希利尼人。所以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总是说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所以这个妇人她是一个希腊人， 而且呢它是属于蓄力腓尼珠腓尼基。蓄力腓尼基意思就是说他出生就是出生在推罗西顿这个地区，这是属于蓄力腓尼基的一个区域。但是我们看到马太福音却称他是一个迦南人。我们刚刚说了，马太福音特别是写给犹太人的，也就是说读者主要是犹太人，所以马太特别称这个妇人是迦南的妇人，乃是要写明他是古时以色列的敌人的后裔。我们知道以色列人神用大能把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神乃是要把他们带入神应许要赐给他们的这个迦南地，在那里就住了迦南人。所以以色列人要得迦南地为业，迦南人乃是他们的仇敌，而且神一再吩咐以色列人必须把整个迦南人都完全的毁灭，不可以跟他们通婚。那当然在创世纪神也很清楚说迦南人他们在神面前是有许多的邪恶，只是在亚伯拉罕的时候他们的邪恶还没有满盈。换句话说，神其实还是有给他们机会，还是要等候他们能够转向这位以色列的神。但是到了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拯救出来领他们进入迦南地的时候，迦南人的恶已经满盈。而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是神所造的，所有的地土是属于神的，所以神就把这个迦南地赐给亚伯拉罕的后裔。在这里马太特别称这个女人是迦南妇人，就是要表明这一位妇人她是以色列古时的敌人的后裔。但是这一位以色列古时的敌人的后裔现在却来到以色列人的弥赛亚这里，来寻求这位以色列弥赛亚的怜悯和恩典。所以这个妇人她来到耶稣面前，一见到耶稣她称呼耶稣主啊，大卫的子孙。这个妇人既然称耶稣是大卫的子孙，就显明她对犹太人的宗教是有某种的认识，所以她才会称耶稣是大卫的子孙。因为我们知道这位弥赛亚旧约先知很清楚地表明这位弥赛亚是大卫的后裔，主要是基于神和大卫所立的约。因为大卫曾经想为神建造圣殿，但是神没有允许大卫来为神做这件事，因为大卫是战士，他流了许多人的血，但是他想为神建造圣殿的心意是神所悦纳的。所以神说大卫要生一个儿子，大卫的儿子那时候要享受四周的太平，那时候他的儿子要为神建造圣殿。然而大卫这个心意是神所悦纳的，所以神反过来应许大卫要为大卫建立家室，换一个说法要为大卫建立王朝。建立王朝的意思就是说神应许大卫，大卫的子孙永远有大卫的子孙坐在宝座上永远为王，而且大卫子孙的国度会是永远的国度。那么当然我们知道南北两国灭亡之后好像这个应许就落空了，因为国家已经不存在了，不再有大卫的后裔坐在宝座上。但是神的应许是不会落空的，这个应许的真正的应验乃是应验在那一位独一的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这个妇人她称耶稣是大卫的子孙，表明她对犹太的宗教有某种认识，知道犹太人的弥赛亚来的时候要牧养他的百姓，也就是说弥赛亚君王来说要牧养他的百姓，而他也必然听说耶稣传道的工作，在传道工作中耶稣显出这个神君王统治的大能，医治各种的疾病，所以他就来到了耶稣面前来寻求这位 犹太人的弥赛亚的怜悯和恩典。但是他同时称耶稣是主啊，到底他称耶稣为主这个意思是什么，意义到底是如何，不是很清楚。不过我们知道在希腊人的背景之下，主啊基本上是跟我们现代化称呼人先生，英文 Sir。 但是在这里他把主啊跟大卫的子孙连在一起，所以到底他这个主啊是什么意思就不很清楚。但是我们会看见后面他再一次称呼耶稣的时候，他不再加上大卫的子孙，仅仅称耶稣是主啊。好，所以他来求耶稣，他说可怜我，我们和合本翻成可怜我，其实他是向耶稣发出一个喊叫呼喊，说怜悯我吧，怜悯我吧。他说因为我的女儿被鬼附得甚苦，我们和合本翻译是说他的女儿被鬼附得甚苦。其实这个甚苦这个字在希腊文乃是描述一个人生病，病得很严重。换句话说，这个迦南妇人的女儿她是被鬼附，鬼附在她的身上。但是我们知道从整个福音书的记载，鬼附在人的身上或者甚至附在动物的身上，我们知道曾经有鬼进入猪群，这一群猪就闯下山崖，就掉到加利利海里面被淹死了。这鬼附在任何的人或动物身上乃是带来摧毁和破坏，来折磨或者来毁坏神的创造。所以鬼附在这个迦南妇人女儿的身上，这个鬼就叫这个孩子生很严重的病，借此来折磨这个孩子。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妇人来求耶稣说怜悯我。我们知道怜悯这个字要表明被怜悯的人乃是那些因为罪带来受苦而处在非常可怜的光景中的人。所以在圣经里面，怜悯特别是讲到神对人的怜悯，这个被怜悯的对象乃是指那些活在罪带来的可怜光景中的人。所以这个迦南妇人的女儿她被鬼附，这个鬼叫她生很严重的病来折磨她，让她受到很大的苦。我们知道疾病是罪带来的，死亡也是罪带来的。所以我们今天全世界，我们所有的人类，我们其实真是活在罪带给人各种的痛苦，各样的悲惨，这个可怜的光景里面。可能有些人好像在这世上身体健康，又有享财富，各样事情好像是顺利，但是没有一个人不在罪的捆绑之下，没有一个人不活在死亡的阴影之下。所以罪确实带给人极大的痛苦，而使我们活在极大的可怜和悲惨的光景里面。因此神对人的怜悯，这个怜悯本身不仅是一种同情心，怜悯是一种超越同情心而跟受苦的人有感同身受的一种体验，好像自己就在这个受苦当中，好像这个人受苦的人所受的就是我们亲身去体验亲身去经历的。而这种感同身受的跟受苦的人感同身受的体验，就会带给人产生一个很深的渴望，渴望要对这个受苦的人提供实际的帮助，付出实际的行动来使这个受苦的人从受苦中能够得到解脱。所以这是圣经让我们看见神向我们所有的人类，我们因为悖逆神犯罪之后，人类整个堕落，我们活在这种罪的受苦当中，神好像感同身受的可以感受到我们受苦，我们一切因为罪带来的受苦 的这一切的苦，不但是有这种感同身受的体验，因为正因为有这种感同身受的体验，所以才会要有一个很深的渴望，去对受苦的人提供实际的帮助，而且是做出实际的行动来救他们脱离这个受苦。所以其实神就差自己的儿子到这世上来，耶稣来到这个世上乃是出于神对我们这些罪人的怜悯，以至于神把我们不配得的恩典赐给我们。恩典跟怜悯的区别，怜悯的对象是活在这种罪带来的受苦当中，恩典是神把这样罪人不配得的也不该得的东西，好东西给这些不配得的人。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迦南的妇人，这一位母亲，这位女儿病得很重，因为鬼附在她身上使她深受这个重病的折磨。这位母亲，我相信天下父母亲都知道，当她看到自己的孩子在这种的受苦里面，好像心如刀割。所以这个母亲他无助地来到耶稣的面前，向耶稣发出恳切的呼求，他呼求耶稣怜悯他，看见他和他的女儿活在这种罪带给他们的痛苦和可怜的光景里面，呼求耶稣为他们做出实际的拯救和帮助，使他们可以从这个受苦里面得解脱。我自己其实可以非常深切的体验这位迦南母亲的感受。我们有两个女儿，但是我们的两个女儿从小体弱多病，我想可能我们至少在真理堂我认识的小孩，没有一个小孩是像我们家两个孩子那种的情况。当然后来我们查出来他们两个都是有这种先天性的遗传的贫血病，属于一种叫地中海型的贫血病，所以他们从小是年头病到年尾，而且他们生病不是只是有一点点发烧，你一发现他生病他就已经是104度105度。有一次我们去到医生那里，我们的小女儿已经是烧到106度。我也跟大家分享过，我们的大女儿11个月的时候曾经因为发烧烧得太厉害抽筋，半夜3点钟抽筋，那是一个很可怕的样子，很可怕的光景，整个人不只是抽筋，全身发紫，眼睛翻白，最后就忽然好像死掉一样一动不动。后来我们看医生，医生就提醒我们要很小心，一旦抽过筋以后就很容易再抽筋。但是呢，我想神知道，可能就是因为他们这种贫血的缘故，特别是我们大女儿她的贫血比较严重，所以她结婚的时候医生特别给我打电话，因为医生非常的关心，觉得她的贫血其实情况是比较严重的。但是所以他们两个从小常常发高烧，大的跟小的都是一样，常常发高烧，一发高烧就要怕害怕会不会因为烧的过度抽筋。事实上我们大女儿后来烧的过度的时候，她还会有另外一些现象产生，她常常在深更半夜的时候胡言乱语，说很多，这是完全是你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我以为他精神错乱，讲的真的是就是好像一个精神病的人在讲话，讲不知道在说什么东西。所以呢，每一次当他们病得很严重，每逢很紧急的时候，即使是在深更半夜，即使已经是12点1点，我都会毫不犹豫的给一些弟兄姊妹打电话请求他们代祷， 请求他们为我们的孩子代祷。所以我可以体会这位母亲，她到耶稣面前，她是如何无助的来寻求耶稣的怜悯跟帮助。所以我们看见，只有当一个人处在这种看到自己真正的需要的情况之下，才会去寻求帮助。我们真的是只有在这种最无助的处境之下，我们才会去寻求帮助。照样我们是一个罪人，但是只有在我们对自己的罪认识的够深入，真正看到我们的罪，也看见我们在罪的捆绑之下做罪的奴隶，只有当我们如此深刻的来认识我们自己真是一无良善，也没有行善的能力，我们看到自己这个迫切的需要，我们才会到神面前来寻求这位神。很多时候也许我们也承认我们是有罪的，但是这是为什么很多时候今天很多人所谓的信耶稣，不是真正因为深切的认识自己的罪，看到自己的需要，需要耶稣的救赎。很多人只是一种头脑知识性的理性的分析，所以也表示愿意相信，也愿意接受耶稣，但是这一种的相信常常没有真正的悔改转向神，不是看到自己在神面前真实的邪恶和没有行善的能力，以至于知道没有神的拯救是没有办法脱离这样的一种苦境，这一种的邪恶跟这种在罪的捆绑之下受罪的奴役的这种痛苦。好，所以当这位妇人在这样的一个紧迫的需要之下无助的来寻求耶稣的时候，我们看耶稣做出什么回应。事实上接下来这两节耶稣的回应跟门徒对耶稣说的话，是只有马太福音才独有的一段记载，马可福音没有这段记载。主要我们说因为马太福音是写给犹太人，所以呢必须要把这个细节也把它记载下来，来说明在神整个救赎的旨意跟计划当中，神的计划是如何。所以当这个妇人这样子的来寻求耶稣的怜悯，可是我们看见耶稣的反应是什么？耶稣却一言不答。耶稣这个反应一定是让我们感到非常的吃惊，因为在其他任何时候，耶稣对于任何人的需要都是立刻就做出回应，但是这个妇人她在这么大的苦受苦当，她的女儿在这么大的受苦当中，她这么无助的来寻求以色列的弥赛亚的怜悯和帮助，耶稣却一言不答。但是我们从比较大的上下文来看，耶稣这样做为什么跟过去他所有对于来到他面前寻求帮助的人的反应完全不一样？其实耶稣如此行似乎是有意的，他是要试验这个妇人，等候这个妇人进一步的回应，会不会因为耶稣一言不答，这个妇人他就放弃了努力。所以接下来我们看见门徒说的话，从门徒说的话我们其实可以晓得，这个妇人当他看见耶稣一言不答的时候，他做出什么样的回应。门徒求来到耶稣面前求耶稣说，请你打发他走吧，因为这个妇人在我们后面不住的喊叫。所以门徒的话让我们明白，这个妇人没有因为耶稣的一言不答他就罢休，他继续不断的发出喊叫， 继续不断地恳求耶稣怜悯他，不停地，没有停止的，一直呼求耶稣怜悯他。所以门徒就来请求耶稣说，打发他走吧，因为他在我们后面一直不停地，一直不停地喊叫，可能门徒觉得已经是很烦了。当然有些圣经认为门徒这里求耶稣打发这个妇人走，是请求耶稣答应他，请求耶稣答应这个妇人，这样子就可以打发他走，不然的话他一直在后面，在耶稣跟门徒后面继续不断地呼求这个怜悯。所以这是为什么接下来耶稣接的回答并不是说明耶稣为什么不打发他走，而是说明耶稣为什么不应允他。耶稣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耶稣这个回答显然并不是说明他为什么不愿意打发这个妇人走，他是说明为什么他不能应允这个妇人。他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耶稣这个回答就让我们想起前面第十章，当耶稣差十二个门徒出去传福音的时候，传这个神国的福音的时候，耶稣首先给门徒吩咐他们说，撒玛利亚人的城市你们不要进去，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他说，你们要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你们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在他们当中来宣讲这个福音。这以色列家迷失的羊并不是指犹太人当中有一些人信了，有一些人不信，那些不信的是迷失的羊。因为这里很明显耶稣给门徒的吩咐是把外邦人跟以色列人做对比，不要走外邦人的路，不要进撒玛利亚人的城，但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所以这是指全部的以色列人，全部的以色列人，神的百姓都好像迷失的羊，走迷了路，没有盼望。所以耶稣差门徒出去传道，是单单到以色列人或犹太人中间去传福音。这里耶稣也指出他自己奉差遣，也就是父差他来，父差他来的使命跟他差门徒去的使命是一样的，是去犹太人中间来传讲这个福音，神国或者说天国的福音。所以耶稣这个话就显明耶稣知道他是在遵行天父的旨意，并且他知道父差他来的使命是去犹太人中传天国的福音。所以耶稣的工作是受到他被父呼召去做的使命所限制，父只是差他往犹太人中间去传福音，因此他的工作就受这个差遣，这个呼召的限制。他所受的呼召，差他去做的工作，他必须完全照父的差派去行。这是为什么这个外邦人的这位外邦人的妇人，这位母亲来求耶稣的时候，耶稣一言不答，因为他受父的差遣是在犹太人中间传天国的福音，所以他的工作就受这个父差他、父呼召他去做的工作所限制，他是完全顺服天父的旨意。不过我们也不要忘记，在马太福音耶稣差十二个门徒出去，虽然吩咐他们不可以走外邦人的路，不要进撒玛利亚人的城，只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然而到了第十八节，耶稣说，将来你们会被带到诸侯君王的面前， 这个诸侯君王所指的是外邦人的诸侯和君王，你们被带到外邦人的诸侯跟君王面前，你们不用思虑说什么，圣灵会把当说的话赐给你们。换句话说，耶稣应许他们，他们将来，他们这个传福音的使命将会使他们将来也要去到外邦人那里。当他们传福音的使命将来也要去到外邦人那里的时候，很可能会被捉拿到外邦人的诸侯跟君王面前。但是他们在这些诸侯君王面前不是要为自己来辩护，乃是这成为一个机会，让他们可以来为耶稣做见证，向这些外邦的诸侯君王来做见证。所以耶稣应许说，你们不用思虑说什么，你们不用思虑怎么说，圣灵会把当说的话赐给你们，因为他们是为耶稣做见证，所以圣灵会亲自来与他们同工，指教他们应当如何来为耶稣做见证。所以将来他们门徒的传福音工作是会往外邦人那里去，只是现在时候还没有到。就耶稣自己来说，他很清楚父呼召他了来差他的使命，而他也完全顺服遵行天父的旨意。所以当耶稣在门徒发出这个请求，做出这个回答之后，我们看到这个妇人第二次向耶稣发出恳求，这个妇人仍然不肯放弃，她继续不断地来向耶稣发出恳求。我们的圣经说那妇人来拜耶稣，这个拜就是敬拜这个字，在希腊文也可以翻成跪下，在这里的上下文可能更好，是指这个妇人来到耶稣面前，她跪在耶稣的面前。因为这是一个外邦的妇人，她不会是像由我们今天敬拜耶稣这一种的敬拜，所以她是不放弃的，她不肯放弃，她坚持到底，她再一次到耶稣面前，这一次来她跪在耶稣的面前，这是一个谦卑的态度，也是一个降服于耶稣的一个态度。所以他存着这样的谦卑跟降服，第二次向耶稣发出恳求，他说，主啊，帮助我。他绝对不因为耶稣的一言不答，不因为门徒求耶稣应允他打发他走，耶稣却说明他的使命只是往以色列迷失的羊那里去，这一切都不拦阻他。他来到耶稣面前，他存着真正的谦卑，存着真正的降服，跪在耶稣的面前，再一次向耶稣发出恳求，说，主啊，帮助我。耶稣的反应再一次让我们感到极度的惊讶。耶稣回答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耶稣其实是用一个比喻来回答这个妇人。耶稣说，儿女吃的饼不能给狗吃。儿女是谁呢？在旧约以及后来的犹太教里面，以色列人或者犹太人被称为是神的儿女。所以耶稣说，儿女吃的饼，那就是指以色列人、犹太人蒙神的拣选，他们是特别领受神的赐福的一群百姓。那什么人是狗呢？这个狗的比喻在犹太人的背景跟希腊人的背景之下有不同的意义。如果是犹太人用狗来作为比喻，他们乃是用狗来称外邦人，犹太人称外邦人是狗，这种狗乃是在街上游荡的野狗，在街上游荡的野狗到处找吃的，很多时候在垃圾堆里面去寻找吃的东西，因此是不洁净的。犹太人看外邦人是不洁净的，所以他们称外邦人是狗。 所说的就是这些在街上游荡的狗。但是在希腊人的这个比喻方式呢，狗所指的是家犬，是宠物，就好像今天在美国很多人家里面养狗，这只狗是宠物，世荣家也有一只狗，这个 Shady 我们都说是形象的心肝宝贝，形象很宠他的。当然这只狗不是他们的，是他们的大儿子强强的。这个所以希腊人用狗是描述家里面的宠物，是一只家犬。这里耶稣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从前面耶稣说他受差遣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耶稣被父差遣只是去向犹太人传福音，从这个背景来看，耶稣在这里他可能是用犹太人的比喻，犹太人用狗的比喻，耶稣的意思是说你必须认识，耶稣是向这个妇人说不好拿儿女的饼给狗吃，你必须知道，你必须明白，你必须认识神所定下的这个旨意，神差我是单单往犹太人中间去传福音，所以你必须认识这个神所定下的旨意，你不应当要求神注定要给犹太人的份，现在我是被父差差遣往犹太人那里去，在他们当中来传这个天国的福音，所以不好拿饼给狗吃，你不应当要求神注定要给犹太人的份，你应该要明白认识这个是神所定下的旨意。但是我们看这个妇人怎么回答，这个妇人没有因为耶稣这样的回答受到拦阻，他说主啊不错，是的，他没有跟耶稣争辩，没有说神不公平，他说主啊是的，他用一个谦卑的默认，他完全同意完全接受神的旨意，完全降服于神的旨意，主啊是的，但是他加上一句话，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上掉下来的碎渣。他的回答显出他惊人的谦卑，他乐意承认并且接受外邦人赐予犹太人的地位。但是这位妇人他把狗的比喻改为希腊式的，我们刚刚说前面因为耶稣既然说他受差遣是往犹太人中间去传福音，所以当耶稣说不好拿儿女的饼给狗的时候，这个狗所指的是外邦人，是使用犹太人对狗的比喻。妇人回答耶稣，他谦卑的乐意的接受犹太人赐予，对不起，外邦人赐予犹太人的地位，可是他把狗的比喻从犹太式的比喻改为希腊式的比喻，他说狗也吃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这个是一只家犬，这不再是外面游荡的野狗在垃圾堆里面找吃的，他把这个狗的比喻改为希腊式的来显明他乐意分享犹太人所剩下的碎渣，狗也吃主人桌上掉下来的碎渣，他这只外邦人的狗至少可以被允许接受一些神向犹太人所施的立约的怜悯，至少可以在这个立约的怜悯之外分享一点怜悯的碎渣。这就是这个妇人，他一点都没有因为耶稣的回答他跟耶稣争论， 相反的，他是完全的、全然的谦卑和降服。他在这个谦卑跟降服之下，他承认自己是外邦人的狗，是次于犹太人的地位，但是他把耶稣的狗的比喻改成希腊式的家犬。他说，至少他是不是可以被允许分享一点点神向犹太人所显出的这个立约的怜悯的税招，他是不是也可以分享犹太人所剩下的这个税招？所以妇人这个回答显明他立即抓住了耶稣所说的比喻的意义，他明白比喻中的儿女是指犹太人，他明白比喻中的狗是指外邦人，也明白耶稣的使命是被差往犹太人中间传福音。这就显明这个妇人跟门徒，这些已经跟随耶稣一段时间的门徒之间形成一个尖锐的对比。门徒听耶稣讲的比喻，吃进去的不会污秽人，从里面出来才会污秽人，门徒不明白，要求耶稣给他们讲解，但是这位妇人却完全明白耶稣说不好拿儿女的饼给狗吃。于是我们看到耶稣怎么来回答这个妇人，他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耶稣称许他的信心是大的，他有极大的信心。这个妇人的信心到底是什么样的信心？我们从整个过程我们可以看见，面对摆在他面前的障碍，他一点也不被拦阻，他一点也不因此受挫折，他坚持到底，而且完全不肯放弃的，他定义要从耶稣那里得到怜悯，他执意非要从耶稣那里得到怜悯不可。他对耶稣这种信心使他胜过任何的拦阻、任何的障碍、任何的挫折。但是我们也必须明白，他这种定义从耶稣那里得怜悯的信心，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要求耶稣听从他的要求。今天我们很多基督徒的信心是属于这种，我们是出于我们自我中心，我们要 twist， 我们要扭曲神的手臂，要神听我们的。这位妇人，我们从刚刚他的回答可以看见，他对耶稣是完全的降服，他完全顺服父差耶稣往犹太人当中传福音的使命，他也谦卑的接受他不配得神注定要给犹太人的份。他说，主啊，是的。他是真正对神、对耶稣全然的降服。耶稣表明父差他来，父差耶稣的使命是往犹太人中间传福音，他也承认顺服接受，同时他谦卑的真的是接受说，他身为一个外邦人是不配得神注定要给犹太人的份，但是他却勇敢的把自己投身于耶稣丰富的怜悯当中，他勇敢的把他自己投身在耶稣丰富的怜悯当中，他相信耶稣丰富的怜悯足够大，够大使他这个被藐视而且不配的外邦人也可以被包括在耶稣的怜悯之内。这是他对耶稣的怜悯的认识，他对耶稣的认识远超过犹太人宗教领袖，远超过这些耶稣的门徒，所以他勇敢地把自己投身在耶稣丰富的怜悯里面，他也相信耶稣丰富的怜悯足够大，够大到可以把他这个被藐视也不配得犹太人注定要得的份的外邦人的狗也可以被包括在耶稣的怜悯之内。所以他这一种完全降服于耶稣 而且把注意力完全放在耶稣的身上，不放在他自己的身上，完全以耶稣为中心的信心，这才是真正的信心。而且这一种真信心是能够经得起试验的信心，是能够坚持到底的信心，是不论多少的大风巨浪都没有办法改变，被改变的一种信心。所以我们看到圣经上称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我们从创世纪的记载，我们看见他的妻子不能生育，但是神应许你的子孙要上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他就信神。他连一个儿子都没有，而且创世纪很清楚告诉我们说，不但撒拉不能生育，创世纪十八章撒拉的月经已经断了，月经已经断了意思就是说不能生了，他却信神，神就以他的信算为他的义。当然我们看创世纪故事，亚伯拉罕的信心也是慢慢的成长坚固。成长坚固意思就是说，我希望大家明白信心只有一种，没有所谓的。当然耶稣这里说这个妇人的信心是大的，所以我们常常有一个概念，信心有大跟小。其实信心应该这样说，信心的本质是不改变的，信心的本质都是从自我转向神之后，把自己完全的降服于神，完全的以神为中心，不再以自己为中心，如此的来降服跟顺服神。但是这一种的本质，我们知道很多时候因为我们的罪性就是不信，所以常常就要受到试验，受到甚至是试探，撒旦试探我们，神不试探人，但是神试验我们。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就考验我们的信心，我们的信心是不是能够持守到底。如果我们可以一次又一次的经过试验，或者说在每一次的试探里面我们都能够胜过，我们的信心就会成长坚固。所以亚伯拉罕的信心就是如此，他的信心成长坚固到一个地步，创世纪二十二章告诉我们说，神要试验他的信心。这圣经的作者一开始就要让我们明白，神是要试验亚伯拉罕的信心，所以他就吩咐亚伯拉罕，把你所爱的你的独生子以撒带到摩利亚山献为燔祭。以撒是神所行的神迹，使撒拉月经已经断了，却在亚伯拉罕一百岁的时候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因为神应许，神给亚伯拉罕的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给他的赐福是唯独从撒拉所生的儿子才是这个继承这个立约的应许的。所以这是神所行的神迹，赐给亚伯拉罕来继承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和立约的应许。但是神却叫亚伯拉罕把这个以撒带到摩利亚山献为燔祭。献为燔祭，这也不是耶和华这位圣洁的神会吩咐他的百姓做的事。我们知道以色列在这个南北两国的时期，他们会随从外邦人把自己的儿女经火，也就是把自己的儿女用火烧焚烧，把它献给摩洛，这个是异教徒的行为。亚伯拉罕当神这样吩咐他，他没有任何的争辩，没有任何的怀疑。第二天清早起来，他就带了两个仆人，带着以撒，带着柴，带着刀，带着火，就往摩利亚山去，没有单言，也没有任何的疑惑，没有任何的争辩。到了远远看到摩利亚山，他吩咐两个仆人在那边等候，他一个人带着以撒上山。路上以撒问他爸爸，什么都有了， 但是献祭的羊羔在哪里？亚伯罕说神必预备。到了山上筑了坛，把柴放在坛上，把以撒绑在柴上，拿起刀来要杀他。这时候天上有声音说，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我了，你没有把你的独生子，你所爱的以撒保留。这是神给的，也是神要履行他的应许所成就的，现在神却叫他献为燔祭。而且我相信大家如果能够体会亚伯拉罕的心，100岁生了这个儿子是来继承神给他的应许，能够舍吗？亚伯拉罕的信心坚固到一个地步，什么都不能夺去，什么都不能够使他对神的信心动摇。这就是我们的信心成长坚固。所以耶稣说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说的给你成就。这并不表示耶稣偏离了他的使命，他是往以色列犹太人当中去传福音，他乃是因着这个妇人的大信心，他做出例外的应允，就应允了这个妇人。于是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从那时候他的女儿就好了，就得了医治。耶稣再一次行一个远距离的神迹，这个妇人的女儿就得了医治，显明神拯救的能力。今天是母亲节，这一位母亲，外邦人的母亲，成为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也成为每一位在座的母亲一个信心的榜样。我们的儿女跟我们一样，身为一个罪人，都是在罪跟死亡的咒诅之下。但是我们今天很多母亲关心我们的孩子读书、学业、事业、工作，但是我们有没有最关心我们的孩子所受的最大的罪和死亡的捆绑？盼望所有的母亲都可以效法这个迦南的妇人，为 儿女能够从罪跟死亡中得拯救、得医治，坚持到底，不肯放弃的向神恳求。我知道我们当中有一些弟兄姊妹，孩子已经长大了，已经成人了，但是还是不愿意，甚至还是在悖逆。很多其中也有从小在教会长大的，但是盼望今天母亲节神给我们最好的一份礼物，就是这个迦南母亲的榜样。我曾经看过一个故事，有一位基督徒的母亲，她也是一样带领孩子认识神，但是这个孩子长大成人了还没有悔改转向神。母亲送给儿子一本圣经，在圣经揭开第一页，母亲写下了一些话。后来这个母亲死了，这个孩子书读得很好，做了医生，但是这本母亲给他的圣经他摆在一边，有一天整理自己的东西，就把这本圣经就把它丢了。他是一位医生，在医院里面给很多的病人提供治疗。有一天，很多年以后，有一天有一个病得很严重的病人被带到他的医院，这个病人没有多久就死了。死了以后，这个病人是一个流浪汉，无家可归，死了以后也没有家人来替他善后。护士们整理他的东西，就发现一本已经破旧的圣经，就把这本圣经拿来给这个医生说，这个病人只留下了这一本破旧的圣经，都已经被他读的都破烂了。医生接过来把这个圣经翻开来看，他打开第一页，圣经里面的 第一页的字映入他的眼帘，这本圣经就是被他丢掉，他的妈妈送给他的这本圣经。他回家跪在神的面前，他流下眼泪，他看到自己的罪，神光照他，他悔改归向神。虽然妈妈生前没有看到这个儿子真正的悔改，但是这个母亲的祷告，我相信正如这位迦南母亲的祷告，只要我们坚持到底，不肯放弃，继续的为我们还不认识神的儿女来祷告，为他们的悔改能够领受基督的救赎来祷告。所以今天这段经文其实在整个马太福音是很重要的一段经文，因为很清楚的表明犹太人是神的选民，所以耶稣这位犹太人的弥赛亚，他来带来的救恩首先是给犹太人，但是因为神的怜悯，神使他的救恩也临到那些本来是不配得的外邦人的身上，本来不是立约的百姓的外邦人的身上。这在保罗的罗马书里面，特别是第九章到第十一章讲得很清楚。所以今天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保罗在罗马书来把整个福音的真理做一个很有系统的讲解，他没有说这福音要救一切相信的人，他不是到此为止，他加上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所以今天我们教会，我们讲普世宣教的工作，确实万国万民都成为能够来得享神救赎恩典的对象。不过我们必须明白，在普世宣教的工作中，像犹太人的宣教工作还是占有一个中心的位置。罗马书十一章告诉我们说，虽然因为以色列人的不信，这个福音神就把它赏赐给不配得的外邦人，但是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换句话说，以色列以整个国家而言，他们要转向耶稣，承认耶稣是他们的弥赛亚。所以神的应许是不落空的，神拣选了以色列人，神绝对不会背负他自己的应许。但是从这个妇人跟第八章百夫长的这个故事很清楚，无论是犹太人无论是外邦人，要能够得享神的救恩，得以进入神的国，单单是因着信。但是我们必须明白，在圣经里面信心跟悔改是不可分的。所以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说，耶稣开始出来传道，耶稣所传的道，神的国近了或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也就是说，悔改跟信心是一个铜板的两面，必须有悔改才有真正的信心，有真正信心的人也有真正的悔改。因为悔改是从我们的自我转向神，做一个180度的转向，只有当我们愿意做出这个转向，我们才可能真正把我们自己降服在神的面前，愿意真正的顺服依靠他，以他为中心，让他做我们生命的主宰，让他做君王来治理我们的一生，我们听从他，完全的顺服他，这才是真正的信。所以真正的信心是一个完全谦卑降服于基督，以基督为中心，全然信靠顺服他。不是我们把神当成是神奴，我们要我们有信心神就会给我们， 我们当然是可以向神倾心吐意的来表明我们的心愿，但是我们都必须像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一样，父啊，若是可行，求你把这杯挪去，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我们都必须如此对神献上我们真正的顺服和降服，这种真信心也必须是能够经得起考验，必须是坚持到底。这是为什么我们说我们的悔改跟相信是每天的，而且是继续不断的。只有如此每天继续不断的悔改和相信，持守到底，我们知道我们就可以得到完全的神所赐给我们完全的拯救。所以盼望我们今天真的是能够因为这一个母亲所活出的信心的榜样，我们深深的被激励。特别是在座我们当中的一些母亲，可能我们的孩子已经长大成人，还并没有认识神，但是我相信神借这个有大信心的迦南妇人的母亲已经给我们了很重要的话，我也求神给我们这样的信心，我们真的可以坚持到底不放弃的为孩子呼求神的怜悯和拯救。好，我们唱我们的回应诗歌。